好，弟兄姐妹平安。刚刚我看到那个有很多那个郭小六升上来的，那就是本来脑袋里面浮现了一些想要对他们说的话，然后他们去上亲培班了。好，不过呢，我想就是我还是把我心里面会想要对这些小六升上来的，我想也对你们说好了。那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也可以鼓励他们。我知道。因为大家都在教会有一段时间了齁，大家有把圣经读完一遍吗？每天循序渐进的这样子读完一遍了吗？不管你有没有，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你一年可以给自己定一个目标，那你来教会几年，就希望你至少把那个圣经呢也读完几次，因为我们每一次的主日，我们读的那一段的圣经，你下一次要听到大概是16年以后。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教会上一次在讲撒母耳记的时候就是16年前。所以今天的这一个时刻如果要再复刻的话呢，就是16年后。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人16岁。有齁，好。有一些还没，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你16年之后你在哪里吗？你可能已经结婚了，可能已经生小孩了，有你们的家了。那你希望你的生命在这样子的一个就说在这样一段时间里面，你的生命是一个成为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然后你的未来可以怎么样，其实都是从这一个时刻开始。每一次来敬拜神的时候，每一次你从神的话领受到神的时候开始，是一点一滴累积的。好，那所以呢，我相信就是在每一次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听神的话的时候，可能你听讲员在讲，你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听不懂的，但是很多听不懂的当中你会有一些的领受，你把那一个领受你把它写下来。因为呢在下一次也许你有机会再读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那个领受对你确实是有帮助的。好，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今年，我跟马牧师今年是安息年嘛，所以呢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过去20几年我写的读经的笔记，我又再把它重新整理归位。我在重新整理归位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感恩就是神真的就是一点一滴然后在带领我走的每一小步，带领我走的每一天。好，所以每一次的敬拜都非常的珍贵。好，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是恩典。好，那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弟兄姐妹还是维持就是听讲到的时候你会把你的感动记下来如果有这个习惯就继续维持，那如果现在还没有的话呢没有关系就是可以渐渐的建立，有一天回过头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在你走过的路滴下恩典的脂油，这个是真的。好，那希杰刚刚领会带领我们把今天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完整的读完那其实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充满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应许那内容有一点多，等一下如果你们听了然后觉得想要打瞌睡，你就起来伸伸懒腰拉拉自己耳朵没有关系。好，希望你们可以领受这样。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座每一位学亲的弟兄姐妹都是你所保爱的里面有很多就是他们在母腹的当中你就已经保护他们，恩待他们，带领他们，拣选他们直到如今愿 你圣灵的光照进他们的内心，让他们可以感受到这一份从你而来拣选的恩典，以至于他们可以在天父的心意中就把你的话语，把你的生命一点一滴更深刻的领受到他们的生命，然后带领他们走每一个时刻。我们也将下面我们一起分享一起领受神话语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指教我们的心。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好，那在讲这个第七章之前齁，其实它有一个前文，就是上个礼拜第六章。那个第六章呢其实讲到的是一个大卫迎约柜的一个服事。其实大卫在迎约柜的这一件事情，其实是因为他心里面他非常渴望有神跟他同在那然后可以再把过去失落的那个约柜可以迎回来。但是呢他在迎约柜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没有按照神在摩西五经里面的那个规定他是按照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就是用牛车没有按照规定嘛，不是用祭司去扛台杖，结果呢就牛失前蹄，然后就发生了一个就是那个乌撒就用那个手然后去扶牛车就当场击毙这样。所以本来是应该是一件非常喜悦的事情，结果呢就受到很大的亏损这样。但是大卫呢他就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他就认罪他就悔改。他认罪悔改，然后他看到了自己就是没有在寻求神，没有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以至于遭到这样一个亏损的时候，他又重新的悔改，然后等候那后来就是就把这个约柜就迎回了耶路撒冷。那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他不只是公开的他认自己的罪，而且呢他也在百姓的面前就是把这整个的愿意重新寻求神信靠神的过程，他完全的就让百姓知道，而且他后来调整自己的行动约柜就确实就迎回来，然后他们就敬拜神。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对大卫来讲他是很真实的经验到神的那个赦免然后经验到神愿意跟他的百姓们同在然后就是他们可以在神面前持续的蒙恩这样。这是第六章。好，所以大卫呢就把这个神的约柜迎到了这一个耶路撒冷其实这整个的重点其实回顾大卫前半生，我们就看到因为大卫他打败了那个巨人哥利亚嘛，对不对然后呢在扫罗追杀的这个过程中间，他不但没有死，而且就是好像那个就是整个的国度是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然后就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所以就是让人看到的就是迎约柜的这件事情，不是只是有一个约柜而已，而是看到了就是以色列呢是神掌权的一个国度所以就是你会看到其实大卫他跟一般的王不一样，因为一般的王都会就是都会用各种的方式去宣扬自己有多么的厉害宣扬自己有多么的聪明，但是大卫呢他是敬拜神，是要让人看到上帝的慈爱，让人看到上帝的伟大所以他带领百姓来敬拜赞美神。好，那所以还迎约柜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之后呢，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七章。大卫他想要帮神建殿那大卫想要帮神建殿，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 就是当一个人蒙恩了以后，然后得到神的赦免，得到神的这个释放了以后，然后又可以跟神恢复一个关系，那接下来神会希望人做的是什么呢？好，那其实我们台湾的民间信仰，我想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机会接触，那因为我们常在外面，我们传福音啊，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希望能够认识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问，如果上帝这么好，那我要做什么来还愿？有听过吗？你有没有听过？有的人有，对。所以这个还愿哦，在我们民间信仰里面呢，这个好像是蛮正常，就是这个神明他对我好，那所以我要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是蛮自然而然的哦。因为我记得我在高中读大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说要去拜，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那我妈妈就听到说，如果那个考试的话，要去拜某某的，神明这样子。就那其实那个大概是差不多在40年前，你知道在4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1000块大概差不多等于现在的4-5千块这样子。那我妈妈呢，到了那一个。所谓会保佑考生的庙宇呢，去就是去奉献了香油钱，然后又把我一件我很喜欢的衣服把它拿去烧掉，这样就是说要保佑这个人这样子那这个是许愿嘛？那后来呢？因为那个考上的是我爸妈觉得还不错的这样，那我妈后来去还愿这样，那去还愿你知道那又是好几倍这样子好像。就是说我们人在就是当我们领受了一些东西，然后当我们觉得那个是太好的时候，我们人的里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说那我应该要做什么我能够来回应，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那更何况大卫他领受到的是上帝让他几乎是他不用再打仗，然后他的国家就能够合一然后约柜就迎进来了，更何况他是一个王，所以他要怎么做都可以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七章里面我们会看到，他其实他是有一个交叉的结构。好，这个交叉的结构我跟你们讲其实没有什么，因为你们所有读的故事书，读的所有的小说都有这种交叉结构，就是起初是怎么样，中间发生了一个关键点，后来事情就有转折在圣经也是在圣经也是而且呢在圣经里面神话语的启示它的这个很严谨的结构里面是帮助我们更清楚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好，其实在这个第七章的里面最清楚的就是起初大卫他是想要帮神建殿但是后来神就透过先知拿单透过先知拿单呢就跟大卫说不要不用那个中心点是什么呢？是因为神要透过神要透过大卫，神跟他立约，然后他的世世代代，他的王朝要永远的坚定那所以呢，就是你后面你就会看到大卫他就是用感恩又赞美来回应神的永远的约这样子所以就是你会看到其实上帝在给人祝福之后，上帝有一个渴望是让我们可以去告诉别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多么棒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多么爱我们的神，而且呢这个不是责任不是责任，而是神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然后呢其实上帝呢他可以自己去告诉别人，但是上帝他喜欢透过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 因为上帝喜欢我们去经验到，就是当我们承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感受到他是多么的爱我们，然后当我们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别人也领受的时候、哦、那其实我们的喜乐是更喜乐、哦、是恩上加恩。好，那所以今天的经文、哦、你就会看到就是其实起初大卫呢，他是想要帮神建殿。那在一到三节的这里，好，一到三节的这边，就是你会看到哦，第那个七章的一节那里，哦，七章一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哦，所以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非常大的祝福。你知道，耶和华使他安静，哦，指的是四围所有的敌人，哦，就是神都帮他都消灭了，哦，连那个强大的非利士人全部通通都消灭了，所以就是国家是平安的，哦，里外都是平安的。然后呢，大卫他住在王宫中，享受这一个从神而来的平安。好，哦，那然后呢，大卫他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他就有一个回应，哦，他就对那个先知拿单说，他说，我住在那个香柏木的王宫里面，哦，可是神是住在，神的约柜是在幔子里。然后，哎，这个幔子，这个会幕，大家知道吗？就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的当中，哦，其实就是神就在那个帐幕的里面，哦，然后在带领着以色列人，哦，所以他就拿自己然后跟神相比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感觉到怎么自己住这么好的地方，然后神只住在帐幕这样子，哦，所以就是他就，所以先知拿单就对王说，他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好，那因为大卫是王嘛，对不对？那然后大卫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也蛮合理的啊，哦，所以先知呢也觉得说，嗯，照着王的心意是好的，哦，那好，那应该是要这样子，对不对？好，哦，那就是说这个是大卫他在平顺的时候，其实你也会看到在平顺的时候你也有一个需要，哦，好，那个就好像我们身体都很健康，我们的人际关系都很好，可能你的学业成绩，哦，各方面通通都不错，然后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你有没有需要？其实当你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其实这个也可能是危机要来的时候，哦，那你知道其实对大卫来讲，哦，大卫来讲，哦，就是诶，他打败了非利士人，然后要迎约柜的时候，诶，结果那个时候呢，那个祭司乌撒就犯了一个大错，对不对？哦，然后呢，当他现在在平顺的时候，他需要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做的时候，你知道先知拿单也可能犯错耶，哦，所以就是在平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跟我们在患难的时候一样，就是我们也需要明白神的律法，我们需要听见神的声音，哦，那大卫神拣选他的时候是要牧养，哦，牧养百姓走在神的路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需要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平顺的时候，哦，其实我们都需要，我们都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哦，那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其实你会看到就是神他自己介入了，哦，神介入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因为，哦，对大卫来讲他很想要帮神建立一个伟大的圣殿，然后让百姓来敬拜他。从人的角度没有错啊，先知拿单也觉得很好啊，哦，但是这个时候呢，神，哦，他很明确的说不要， 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哦，这个恩典呢，好，哦，是什么呢？好，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但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哦。神他起先说的时候是在第四节哈，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好，你岂可建殿宇给我居住呢？”好，后面他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哦，神说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过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以色列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哦，神他就说，我从来没有要任何的一个属我的百姓好，帮我建殿。好，那然后神起先他是这样对他说，然后呢，这个后面其实我们就要来想，当神这样说的时候，就是神为什么要禁止大卫为他做这件事？好，因为后面我们也看到神是要所罗门嘛，为他建殿嘛，对不对？为什么后面可以，这里不可以？好，那现在神让大卫来带领这整个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其实神是要大卫在让百姓们看到，这个是有神掌权的国度，好，是有神同在的一个国度，然后在这个国度的里面呢，是神亲自在牧养他的百姓，好，是神的同在，然后让百姓的生命的里面呢，知道，哦，就是有一位神他在统领我们，所以大卫他的那个角色是什么呢？大卫的角色在这里，哦，大卫的角色是神的仆人。哦，是神的仆人，所以神他最在意的是，哦，最在意的是这一位，哦，被神拣选的大卫，哦，然后他是要牧养以色列百姓的，是让大卫他的生命的里面继续的可以，哦，被神的恩典充满，让百姓们看见，哦，就是神跟那一些，哦，过去，哦，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他们是当奴隶，哦，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况是不一样的。神不是要他的百姓当奴隶，哦，那但是呢某种情况下，哦，某种情况下神也是要让这一些的百姓们让他们的生命在恩典的里面被充满的时候，从他们的内心的里面明白他们要顺从神，哦，顺从神了以后再做神吩咐他们要做的事，哦，好，那这个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小小的例子啦，因为父亲节快到了，对不对？好，那那父亲节的时候通常就是那个团契里面然后都会设计一些活动嘛，哦，然后让你们可以跟爸爸能够有一些的回应这样子。那我记得我以前带很久以前然后带学青的时候这样，我就会感觉到诶有些人是觉得被勉强的这样子，哦，那但是有一些人呢很开心。那我发现那中间的差别是什么呢？哦，那中间的差别是在于，哦，就是你们跟爸爸的关系，如果你们真的感受到爸爸对你们的那个爱的时候，其实你们愿意用各种的方式去回应他。我想，哦，神不要让大卫来为他建殿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面有神更看重的，好，有神更看重的是什么？好，我觉得神的这个想法，哈，神的这个想法应该是对大卫是一个保护吧，哦，就是神希望当他的百姓想到大卫的时候，会想到的是什么？好，会想到的是哇，大卫真的是太厉害了，他帮神建了一座雄伟的圣殿。 是这个吗？哦，还是说，哦，就是大卫带领我们的这个国度是有神在掌管，然后呢是有神的恩典的。好，那哪一个是神的心意呢？嗯，如果大家把大卫想成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你知道再伟大的人有一天会死掉，有一天他可能也会犯严重的错，那这个时候百姓怎么办呢？他们是不是觉得说，哇，这个王这么烂，那我们怎么办？还是说，诶，大卫他认识的这位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然后他是会赦免人的罪的，所以当我们被这一位神掌管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会犯错，但上帝会赦免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会失败，但是上帝会拯救我们。好，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慈爱的，他不会放弃我们。好，那所以我想就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上帝不要把这一个这么大的试探，这么大的一个责任好像放在大卫的身上，好像大卫从此以后他要当一个伟大的永远不会犯错的很厉害的王。好，那反过来就是上帝呢他跟大卫立约，跟大卫立约，就是上帝把他的心意来向大卫启示，向大卫启示以后，其实也是要来向所有的神的百姓来启示。就是神立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这个是神拣选的，这个神拣选神建立这一件事情蛮重要的。就好像我曾经听到有人说当基督徒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我觉得当基督徒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一位不简单的神他保护看顾我们，是他一直来坚固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信仰的里面，这么不容易的信仰的里面，充满挑战的信仰的里面，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很多不容易的事情。那好，然后你看到第九节那里，就是神与他同在，所以神说他可以剪除一切的仇敌。现在平安不表示以后都平安。所以当神这样跟他讲的时候，是说你以后你会面对到的各种仇敌的攻击，我跟你同在，所以那一些我会帮你都消灭。然后第九节下半说神要让大卫得大名。那当神要一个人然后有那个所谓的大名的时候，这个后面都会连着的就是神的名。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自己很有名气。那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当那个网红。那你知道那个名其实最大的那个名是当我们是一个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是一个宣扬神的大名的人，你知道我们的名字会被上帝记录在生命册的里面。神使大卫得大名，因为大卫的国度是一个宣扬神权柄的国度。然后神使以色列民土地有土地，然后呢永远享平安。你知道那个平安大概是我们任何人努力都不容易维持的，平安绝对是神的恩典。所以你看在这里神是说神要赐他永远享平安，这是恩典。然后神应许大卫建立永远的家室。那个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大卫说他想要为神建殿，这个字跟这里的家室的字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对比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神要为就是大卫想要为神建立一个伟大的一个圣殿。 可是神是对大卫说，我要为你建立永远的家室，好，一样就是那个所谓的圣殿的那个字。好，那永远的家室是指你世世代代的子孙，那就是大卫他的王朝是永远坚定的。好，然后后面呢，因为前面你看到这么多，就是好像神坚定，神与他同在，神帮助他，后面有一个管教，神说他必刑罚犯罪者如同管教儿子。在一个就是不管是在家里，在学校，你在任何的群体的里面，你们参加社团有没有规范？都有吧。如果越过了那个规范的话，应该是要有一些的处理，否则大家通通都觉得我可以犯规吧。那其实我们在圣经的里面其实也看到，其实我们人就是会不断的犯错。那当神跟大卫立约了以后，你知道首先犯错的是谁吗？首先犯错的是大卫，因为你看到他后面就跟八十八犯奸淫，然后呢他跟约押联合好把八十八的先生杀掉了，对不对？你知道，所以就是有神的管教这一件事情，其实是让属神的儿女可以去明白上帝，你买到上帝的一种爱，叫做管教的爱。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约的内容，会觉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熟悉哦。你知道这一个，你如果把圣经呢，你从头到尾看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是从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十四节来的。其实创世纪呢，你从就是你看到那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它的内容就是差不多这一些，总共有十三项。那好，所以呢，就是大卫之约，它是延续了亚伯拉罕之约。延续了亚伯拉罕之约，而且是神主动的，神主动的。那亚伯拉罕呢？在他的一生之中，其实他就是跌跌撞撞，在失败的中间，他继续的相信神，慢慢的他就看到了神的应许就实现了。所以亚伯拉罕他得到的祝福，有属地的祝福，有物质的祝福。然后呢，就是他有一个儿子以上，然后他从那一个儿子以上，他看到了神永远的应许，就是他的子孙，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的多，神有给他个人的应许，就是当他认识这位神，然后他四处去宣扬神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福音是可以到万国万民的。所以上帝在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神跟他立约给以色列的应许，但是那个应许是给万国的，所以今天我们才会听到福音。好，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延续，从亚伯拉罕之约一直到大卫之约。你知道如果是人我们人跟人家立约的时候，可能在签约的时候会把那个法条稍微仔细看一下，看完以后都忘记了。我想你们爸爸妈妈应该有一些是有给你们保险。你们试试看，你们回家你们问爸妈说，我有保险吗？如果有，你问他说那我保什么，我相信你们爸妈都忘记了。这就是人，但是神跟人立约的时候，神永远不会忘记。所以这个延续其实它就是表达，就是说这位爱我们的神，他是说话算话的，而且上他是说话算话的时候，那个里面他表达的是他对我们的丰富的爱。那个爱呢，很多时候是我们还没有感受到的时候，他就决定他要那样爱我们了。所以 这个延续的这一个约的里面，表达的是神的信实，也表达的是在我们的一生之中，从过去、现在一直到未来，神掌权到永远。好，我想，在我们的一生之中，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真正掌管我们生命的是这一位说话算话而且爱我们到底的神，他永远在掌管。好，而且呢，这一位神他既然来主动的跟我们立下约定的时候，他也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会做各种奇妙的事情。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是要建立上帝的国，好，所以大卫他做王，他就是见证神的王权。好，那所以大卫的本身其实他就是代表神。好，那代表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好，就是这位神他是主动的，而且他是完全施恩的。好，那其实我最近对于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因为我弟弟在16、17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齁就是他的精神分裂发作。那他今年呢齁已经57岁了。所以40年的中间，那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为我弟弟祷告，我希望他就求主医治他的精神分裂齁40年这样子。那40年的中间，当然就是说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其实我有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说，主啊，求你医治他齁，那我也会觉得说这好像是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在听到这样子。诶，结果最近真的就有一个机会，就是我弟弟以前的医生呢75岁，他终于退休了，就告诉我弟弟说你去找医生。那其实我在很多年前我就知道有一位精神科医生非常的好，我也一直鼓励我弟弟可以换到那里，就他不愿意，一定要跟着那位老医生啊。那医生终于退休了这样，那我就带我弟弟去看那位医生。那位医生呢齁也是我们组内的弟兄，他也非常的好，所以呢就让我弟弟加入了一个国科会的一个研究计划齁。那我觉得很感恩，很感恩，就是说其实那个真的就是让我很深刻的体会到40年前的一个小小的祷告，上帝没有忘记。好，那你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现在才10几岁，好，那你们不要觉得你们的日子还很长，好，希望你们40年后，你们想起来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说，哇，原来时间过那么快，40年一下就过去。但是，希望你们在那个时候，你们可以体会到的是，原来你在过去的年日中，你向着神大大小小的祷告，上帝都记得。上帝都垂听，好，在你觉得不可能的时候，也许上帝就做了非常特别的事情。好，那好，那所以呢，到底神他要的是什么？上帝，我们神乐意向我们施恩，其实上帝他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是一种被恩典改变的生命，是由恩典而出的那个生命。所以你会看到后面当大卫他听到神说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好，因为7章1节的时候，大卫是坐在他的王宫里面，他对先知拿单说话。可是呢，在7章18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好，是坐在哪里？坐在神的会幕的那里，哦，就是他其实感觉到神是住在破破的那个会幕那里。他就跟神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哦，所以大卫他听了神的话了以后，他就有一个行动，他就顺服神，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敬拜神，他就祷告回应神。后面的这个，哦，我觉得这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非常的重要。7章18到20节，就是他承认他自己是渺小不配蒙恩的，你看到他在神的面前他有一个归位，神是创造者，他看到他自己是一个受造者， 看到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人都不算什么。哦，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位置。哦，我觉得我们人不喜欢承认自己渺小。哦，我听过有人说，哦，我神是很伟大，但我也没有那么渺小。我觉得当我们人在神面前，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你真要很小心，那个真的是在神面前的一个骄傲。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算什么？好，但是我们算什么的时候，你又看到上帝是这么的恩待你。好，你知道那个会让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对神，我们对自己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的时候，但是我们对神又可以有一种真实的一个感恩。我们这么小，上帝看得到我们，而且乐意向我们施恩。好，那你就看到了大卫他有一个转向，他说他就承认自己是神的仆人，哦，然后他愿意来听神的声音，他让他的心转向。他原来在神面前他有一个自己很想要做的事，他听了神的话以后，他把自己的心放下来了。放下来以后，他真的他就承认了神的伟大和信实，哦，他承认、哦，神愿意为他做这么多的事情，其实是他怎么样他都没有办法去回应的，因为神这么的伟大，哦，如果这么伟大的神他希望我们为他做任何事情，你知道我们做到死都做不完啦，对吗？但神说没有，没有，神没有，神没有要我们为他做到死，哦，神没有，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一直跟着他们，神把自己放在小小的帐幕的里面。哦，那所以呢，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个会移动的那个帐幕，会移动的帐幕，哦，那个就是表示有一位伟大的神一直跟百姓同在的记号。哦，今天大家在内湖信友堂，哦，可能跟很多的教会比，你会感觉好像内湖信友堂很大，可是呢，内湖信友堂不管在人的眼中看起来是多么的大，跟上帝的伟大比起来都是一点点，都是一点点。我们所夸的不是这个硬体，哦，就是你不管是那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会幕，或者是看起来很大的圣殿，其实那个都是只是影子而已。其实更重要的是敬拜上帝的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哦，被神建造？我们真实的去感受到上帝是信实的，而且上帝是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的，哦，我们真实的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所以我们愿意顺服他，哦，然后七章的25到27节那里，哦，大卫他的那个祷告其实他就是承认，哦，承认，好，哦，哎，好，对不起，好，他就是承认而且坚定神的话是真实的，哦，他知道从过去到现在神，哦，一定会照着他所说的神会做，哦，神会做。所以大卫他在26节他就有一个祷告，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哦，那所以你看到在25到26节的这边，25到26节这里，好，哦，就是其实神是借着他对大卫所立的这个约，哦，神在传递他永恒的一个计划，哦，那对大卫来讲是神过去对亚伯拉罕，哦，然后呢实际上，哦，往后面是要透过大卫的子孙，哦，去建立那个永恒的国度属灵的，哦，这个殿宇，哦，所以在那个7章的18到29节是大卫他回应神，哦，他在神面前他看到自己确实是渺小跟不配的，可是又看到这位神的伟大和信实，哦，然后呢他就相信神的话会实现，哦，神的话呢真的会实现呢， 哦，神的话真的会实现，就是大卫跟他的后裔，哦，那承受的是永永远远的恩典。所以我们，好，哦，我们是因着这一个大卫之约，哦，神透过耶稣基督就实现了这个大卫之约，哦，那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大卫的子孙吗？嗯，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就是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就进到了神永远的计划的里面。哦，所以你知道神喜欢住在，不是只是喜欢住在硬体哦，不是只是喜欢住在教会里面，神喜欢住在我们，神把我们看成他的居所。神把我们看成他的居所，神喜欢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都代表神。好，所以神的话，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帮助把我们塑造成一个像神的人，让人在我们的生命中看见神。好，那实际上哈，这个呢，这个工作的完成，全部通通都是靠神的恩典，哦，全部都是靠神的恩典。所以神不是要求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为他工作而已，而是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哦，就是要继续的每一天天天的就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哦，那神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我们一生我们就会不断的去经历到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祝福我们，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会让人看见神，别人也可以透过我们可以认识神。好，我想后面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一起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拣选了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既然是儿女，我们就没有那一个当奴仆的心，你要让我们知道，其实在我们一生之中，我们就是有一位，你这样爱我们的父神，一直与我们同行，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美善的生命。我们要向你献上仰望，愿你祝福学青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看见，唯独在你的恩典之中，生命将一生都能够活出有神同在的丰盛。愿这样的信心充满他们，也祝福他们的每一天。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